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51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何来依赖之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日。从法理中我们知道，神仙界不把修炼人当常人来看，我体会大法弟子也经常要用神念来主宰自己。大法弟子修成的那一面神体金光闪闪，只是我们目前还穿着皮壳空间粗糙粒子的衣服，留在这个空间做这个空间能做的事，同时又可以用正念脱开这些束缚，在另外空间参与神魔大战，是完全属于正神这边的。正值美国大选所带来的正邪大战，大法弟子都可以使用神通来参与清除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清除邪魔。随着更多发正念之后，是越来越明白，正念越来越有力。大法弟子是在帮助有使命的世人完成他们的任务，完成在人间的天象变化。就如武王伐纣是应天象而为，姜子牙统帅一路过关斩将，有妖邪干扰，也有各路正神下界的武灵帮助，最后取得成功。若说姜子牙正神是依靠武王，依赖于武王，那显然说反了。天象已经安排到这一步，正神都在起作用。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如果大法弟子都拧成一股劲，正念非常足的去做，大家想想，那才是神在人间呢。这对邪恶来讲太可怕了。大法弟子就是神在人间，用神通扫清障碍，加持世人起他们该起的作用，选择正确的路。如果大法弟子有依赖于常人之心，寄希望于哪个人能帮我们带来多大变化，或者是一边发正念，一边在怀疑自己是否在依赖常人，我觉得那可能是没有仔细想清楚大法弟子是谁，有什么样的能力，在起什么作用。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我在讲大法弟子不能上医院的时候，我讲这样一句话，我说神，大家看到那个神呢，包括那山里的神仙，修了几百年了，几千年的，他不上医院的，是不是啊？那个医院的医生有病了找他治，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清醒。我体悟，大法弟子是把自己当作神，还是把自己当作人，贯穿于我们修炼的始终。人在人间会依赖于有更大能力的人，神在人间却不可能依赖于人，何况是大法弟子，大法造就的未来的光艳无际的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魔之争在另外空间是大法弟子与邪魔的战争，对目前美国大选的一点交流，作者多伦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日。我悟道，正邪大战在人间是川普和拜登的较量，神魔之争在另外空间是大法弟子与邪魔的战争。如果我们不在另外空间打败邪魔， 川普也不可能在人间赢得大选。我们不能每天等待川普的好消息，而我们自己没有在另外空间做好。正确的状态是，每天我们在另外空间斩妖除魔，而在这个空间，我们无求而自得。川普赢得大选。我们每天练的就是神通加持法，用我们的神通发正念，在另外空间清除邪魔，这就是大法弟子的伟大。我还悟到，师父的新经文《大选》和明慧编辑部的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就是鼓励我们大法弟子抓紧大选的最后关头，运用我们的神通，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魔，支持川普总统连任。这样将会改变美国，改变中国，也将改变全人类。这就是师父要的，这就是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就是大法的伟大。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角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日。美国大选惊心动魄的一场历史大戏正在轰轰烈烈的上演，在常人角度看，是一场政权的争夺，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就是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站在正法的角度看，那就是神在选择生命，众生在摆放自己未来的位置。那么作为大法弟子，在这场大戏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大法弟子不应该被大戏的过程情节所带动而出现思想上的浮动，应该明确师父在正宇宙的法，乱中有序，一切都有定数，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早在2004年大纪元严正声明中提到，未来神指定人间的谁对中共进行清算。现在明慧王已经明确川普是神选之人，那么大法弟子在意念中就要坚定一念，正法必成，川普必胜。这一念就是正念，会加持世间正的能量场。在这场大戏中，大法弟子不是旁观者，恰恰相反，我们是另外空间中正邪大战的主角。大法弟子负有神圣的使命和责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父赋予我们无限的神通，师父在《红银三神在世》中讲，各显其能，除祸殃。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就要加强发正念，灭邪除恶，解救被邪灵控制的众生，直接针对美国大选，解体铲除干扰川普当选的一切烂鬼、黑手、共产邪灵及一切邪恶的生命及因素。对于那些被操纵、违背正常社会秩序、做坏事、参与作弊的生命，包括人和机器，让其立即遭恶报，使其操作过程无法得逞，以此加持人间正的能量场，推动天象变化，也是在解救众生。之前在思想中曾有顾虑，认为中国离美国太远，发正念作用不大，有所松懈。发正念时，师父的法打入脑中。师父在《红银红》一文中就告诫弟子，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我豁然明白，另外空间美国就在眼前。消除顾虑，我真实地看到自己和同修端坐在另外空间发正念的那一幕，无比慈悲，无比威严，无比神圣。个人所悟层次有限，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心系众生，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梅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日。这些年来，无论到哪儿，我都是一如既往地讲真相，过程中遇到各种人，有骂人的、嘲讽的、说难听话的、不接受的、要报警的，我都不计较，只是微微一笑走开。在讲真相、救度众生方面，我最初怕心很重，不知道如何去讲。后来丈夫就帮我找讲真相的交流文章，也帮我找去怕心的交流文章，对我帮助很大。开始出去讲真相时，遇到警车心里就发毛，结果每次出去几乎都会遇到警车，越怕越出现在眼前。后来悟到这是怕心造成的，也就是去我的怕心。再遇到警车时，我就被师父转法轮中的法，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心里就坦然了，怕心逐渐淡了，有时出去讲真相也能退一个两个。从那以后就有信心了，只要一出家门，心里就想着要讲真相、救度众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很快家周边的菜市场、服装店、副食店等我都跑遍了，给很多人做了三退，有时一天就劝退三个五个，有固定摊位的一次退不了，我就反复去讲，直到其明白真相，三退了为止。下面是我讲真相的一些实例。有时讲真相感到非常神奇，比如不知起什么名字时，马上脑子就出现一个对方喜爱的名字，对方一下就同意三退了。后来明白都是师父在做，自己只是动动嘴、跑跑腿。有一次在菜市场门口碰到一个脏兮兮的、脸都看不清的老头，手里拿个录音机，比比划划挡住我的路，就是不让我进市场。当时就从钱包里拿出5元钱真相币给了他。我问他，你认识钱上的字吗？他就开始大声地念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周围的人都听到了，当时感到这个生命太了不起了，挡住我的路就是为了得到九字真言。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在马路上，遇到一个急急忙忙赶路的人，总想给他讲真相，但又没讲，骑车就走了。到了十字路口的拐弯处，感到十分后悔，想给他讲，但又不知他去了哪里。这时正好遇到同修，就说了几句话。回头一看，这个人正向我这边走来，我就发了一念，一定要给他讲真相，救他。等他来到我跟前时，我就问他要去哪里，他说去火车站，但19路公交车没拉他。我就明白了，是师父给我创造机会让我救他。我就跟他说，告诉你一个福音，兄弟，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有。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少先队。我说你退了吧，中共协党见证70年来各种政治运动迫害致死中国人8000万，例如89年镇压爱国学子，在天安门开枪，用坦克压学生，还有在99年打压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人，用所有的媒体造谣污蔑诽谤法轮功，欺骗世人，让世人抵触佛法，对神佛犯罪，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古今中外亘古未有的反人类罪，人类灭绝罪，天怒人怨必遭天谴，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你入队时在血旗下宣誓要把生命献给他，天灭他时你就得跟他遭殃，当随葬品，你说冤不冤？神佛慈悲于人， 你退出来就不再跟他倒霉，就有美好的未来。他同意退出少先队组织，还说谢谢我。我说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大法师父吧。最后给他一个护身符，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2020年初，武汉瘟疫爆发，全国突然到处是封城、封村、封小区。当时就想，这一封城，救度众生就不方便了，还有很多众生没有得救，心想，不能在家待着，我一定要出去讲真相救人。就在大年初二，骑自行车出去找有缘人讲真相，结果讲了十多个人，劝退了五六个人。一次看到马路对面一辆电动三轮车翻倒在路上，司机无助地看着路人，希望有人帮他，可过往的行人没人停下帮他。这时我就横穿过马路，过去帮他把车扶起来，接下来就顺理成章地给这个人讲了真相。我说，不能光做生意啊，你看现在灾难多多，现在武汉病毒蔓延全国，这都是有原因的。现在的人道德下滑，吃的喝的都是有害的，尤其是这些年邪党打压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结果，通过各种政治运动迫害致死中国人8000万。我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他说入过少先队。我说你退了，退了就有美好的未来，不跟邪党遭殃。他同意了，接受了真相资料和护身符，最后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还有一次出去讲真相，走在马路上看到一个人骑着电动四轮车，拉着3-5米长的旧的建筑材料，几乎把他的头都要盖住了，费力地往前开着。这时我就向他摆摆手，没想到他真的就停住了。看到他那种淳朴善良的面孔，一时升起慈悲心，心想一定把这个有缘人救了，就说，兄弟，你知道吗？法轮大法弘扬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需要真善忍，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中共邪党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造谣、污蔑、诽谤佛法，欺骗世人，让人抵触佛法，迫害好人。善恶有报是天理，天要灭他，你可不要跟他当殉葬品。你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少先队。我说你退出来就会幸福平安。他很认可，就退了少先队，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给了他一个护身符，他很高兴地走了。一天傍晚，看到路边有6-7个人在植树，快下班了，我就赶紧过去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停下手中的活，都过来聚精会神地听，明白了真相，有的起名三退了，没入过任何组织的也都高高兴兴地抢着要护身符。遗憾的是，有一个人是个邪党党员，虽听了真相，拿了护身符，但由于人多，给别人起名字做三退后，再就找不见他了。希望他也有机会再次听到其他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得救。这些年来，娘家人虽然基本上都做了三退，但并不是真的明白了真相，所以多年来每次回娘家都争取进一步给他们讲清真相，但是讲得很苦很累，甚至每次往回返时都是伴着眼泪走的。当时也没有悟到原因，回家后不断学法才认识到，就是没有向内找自己。向内找自己之后，发现其一是没摆放好大法弟子的位置，其二是没有放下情，有争斗心、埋怨心、急于求成的心、面子心、委屈心、善心不够，其三是没有时间学法，学法跟不上，一回家就想符合常人状态，唠家常、做家务事、 没有时间学法。从那以后，我就转变心态，去掉上述那些执着心，不管他们如何说，我都包容慈悲对待，使家里人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认为我们修炼人境界高，有善心。亲戚有没做三退的，就带上礼物登门讲真相，结果也做了三退。今年夏天，回娘家参加了亲戚孩子的婚礼，婚礼前后给15个人讲了真相，退了9个，还有一些亲戚有机会听真相，但由于有顾虑心，怕被人误解的心，想讲但没讲，结果错过了机会，还是自己没修好。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讲，或他们能听到其他同修给讲真相。这么多年面对面的讲真相和发真相资料，让我感受最深的是，第一，只要你有救人这个愿望，师父就会帮你。第二，修好自己，去人心。例如，做得好时，容易出现欢喜心、显示心；做不好时，往往出现着急的心、好面子心、顾虑心、怕心等等。第三，只要你把众生当作亲人，尊重对方，抱着一颗纯善、真诚为他好的心，他就会感受得到，对你就没有戒备心，讲真相就容易并三退，就容易接受真相资料。现在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最后时期，我深感学好法，修好自己，不断去掉后天形成的各种人心，如色欲心、安逸心、显示心、怕心、利益心等，才能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儿。在宇宙更新、人类进化的历史时刻，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深感众生都是为法而来，为得救而存在，所以我们就不只是简单的个人修炼，而是助师正法，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才不负师父厚望，众生的期盼。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努力修好自己，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争取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并三退。个人体会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各位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逆流而上，救人脚步不停。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31日。2020年，随着武汉肺炎疫情疯狂的蔓延，全国各地陆续的封城、封小区，而且还有什么基层人员督查。我居住的小区也是如此，开始是发出入小票，一家两天可以出去一人。我和同修就利用两天出去一次的机会讲真相救人。疫情的肆虐，人人都害怕，家人也害怕，不愿让我出去，怕带回病毒。我就给他讲道理，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修出的是正能量，病毒是上不来的，而且我们有师父的保护，所以我自身既不能感染，也带不回病毒，家人也就不担心了。想到世人不知道大法好，不三退就要淘汰的，就得去告诉人们躲过疫情的秘诀，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没有打印的护身符，就用手写卡片。师父理性经文出来后，对照师父的法，我做对了，更加快了救人的步伐。看到大街上没有车辆，人也稀少，想到师父在红银五
宇宙流氓看你几日作中的诗句。天沉沉，不见身边人。心里一阵酸楚，慈悲心油然而生。那是我们见到人就讲，大有见人就亲的感觉，求师父快把他救下来吧。所以很远看到一个人，就急切地追赶上去，让他能明白真相，免于淘汰。我们讲真相不固定地点，穿街走巷。有一次，我和同修走到一个小区，不是正门，全都拦着铁丝网，只有底下有空，瘦小的人可以钻过去。可我想到，我是神，可变大缩小，我也就钻过去了。那时讲真相救人的效果还行，一讲就退，几乎没有不退的。可是没多长时间，没两天一家出去一人的小票作废了，必须用手机扫码。可我们的手机没有微信，再说也不能配合扫码，让其知道大法弟子的行踪。我不扫码照样出去，而且基层人员还乐呵呵地和我打招呼。可保安怕上面检查，让办个纸码。同修和我去社区，同修正念很足，说了几句话，那经理就说，回去吧，你可以两天出去一次，不用办了。立马就给保安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不用办了。我心里感谢师父在帮我。就这样，我出入小区从没扫过码，可进其他小区或大小超市都要扫码量体温，我想到我不用扫码。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空间场上的一切都听你的大脑意识去支配。我就信师父说的，所以在师父的保护下，并没有因为没有手机扫码而影响我进入超市救人购物。中共病毒虽蔓延全球，可并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在网上时常看到各省市地区都有因为大法弟子救人讲真相被举报而遭绑架抄家，我地区也有。面对这些，有没有怕心？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我悟到怕心是修炼人必须要面对的，也是必须在实践中要去掉的最大人心。想到师父在红银寺为你们歌唱中说的，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师父还在红银二怕啥中说，神在世正实法。把自己定位到神的位置，那谁怕谁呀？记得有一天晚上七点多，我去超市买鸡蛋，在捡鸡蛋时不小心弄到地上两个鸡蛋打碎了，服务员赶紧过来打扫，我也道歉地说，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还是我来擦吧。服务员说，没啥，不算事儿，不算事儿。我说，一会儿我买完还上这两个鸡蛋。服务员说，不用不用。待我交完款，我拿出两个鸡蛋放到鸡蛋箱里，服务员说，你还真拿回来呀，上午有个人把这鸡蛋箱弄倒，打碎了半箱的鸡蛋，也没说赔，我们也没让他赔，你这两个鸡蛋不要了，你这人可真好。那个经理也说不要了。我说，你们开超市也不容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讲真善人，做事要为别人着想，不占人家便宜，损坏了东西是要赔的。顺势讲了大法真相，当时超市里有收款员、营业员、经理，还有几个客户，他们听了我是修炼法轮功的，都惊叹地看着我。有的说，啊，法轮功这么好啊，我在买蛋糕时给营业员三退了，交款时给收款员三退了，在我手拿着鸡蛋往回送的过路时又给经理三退了，把鸡蛋放回鸡蛋箱时又给这个服务员三退了。就这样，我以这两个鸡蛋为话题救了几个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关于小说《苍与劫》中说，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 一有风吹就随着动。我是用师父的法指导自己的行为，修去怕心的。最近又看到有的省市宣称，举报一个法轮功人讲真相，奖励多少多少。对这个疯狂的手段，我一方面看到是邪恶最后的挣扎，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大法弟子更应该加大力度讲真相。如果一个常人明白了大法真相，明白善恶有报的天理，他还能用生命去换金钱吗？回想起这几个月来，无论是封小区还是扫码，还是邪恶疯狂，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都没有挡住我和同修配合救人的步伐，顶着压力逆流而上，讲真相救人。感谢师父的一路看护，平安去，平安回。可向内找，救人的数量还不够多。从疫情开始到现在还不到1000人，还有很多遗憾，如讲真相的善心、慈悲心还没有完全修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怕心，还有惰性等。在今后的讲真相救人中，一定要修去这些人心，修出大法弟子应有的神的状态，在无悔的修炼过程中，兑现誓约，完成使命，圆满随师把家还。叩拜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